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住在悉尼的王雪莉原本是一名注册会计师，一个酷爱冲浪。听众朋友好，我是丽华，住在悉尼的王雪莉原本是一名注册会计师，一个酷爱冲浪滑雪的美丽阳光女孩。不过现在她摇身一变，从西装革履的办公室白领，成了一个穿着清洁服、扛着清洁工具、拖地、刷马桶、洗抽油烟机的清洁工人。王雪莉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没有什么经验的她，做起清洁工作是否也能得心应手？本期我们的故事，我采访了王雪莉，我们一起来听听我和王雪莉的对话。
我是悉尼清洁女王雪莉，我以前是一个澳洲 CPA 注会，然后现在是一个 cleaner。平时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我喜欢健身、滑雪、玩陆冲板，有时候还会冲浪。有人呢会问我是不是一个澳洲留子，但是我觉得准确来讲，我算是一个澳洲一代移民。我来澳洲已经8年了，在这8年里呢，大概读会计 master 读了2年，然后之前做 accounting 的工作做了5年，然后现在是在做专业的清洁工作。
我看你的这个朋友圈哈，感觉非常厉害啊！刚刚你也提到滑雪啊、冲浪啊，然后还有什么引体向上，对吗？
对，平时
对，
会健身。
刚刚你提到做几年会计工作这种典型的这种白领哈，然后现在做这种清洁的蓝领的工作，反差还是挺大的啊。为什么会放弃注册会计师的工作，做起了清洁的工作呢？
是机缘巧合的，有一个机会吧，和我的一些好朋友们一起 start 了一个 business，觉得人生的这种机会，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那种感觉。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之前是在做清洁和搬家，然后他们做得非常好，非常专业。当时呢，我是也把会计的工作给辞掉了，自己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加入他们的团队。其实之前做 office 做 accounting 的工作呢，我是也做得非常好，还做 accounting 的时候拿到了一个雇主担保的机会，然后搞到了 PR。我可能就是做事情的时候比较认真，然后每天要对着电脑，感觉眼睛和腰的压力也很大，做起了 cleaning 的工作。现在是可能体力上会稍微累一点，但是心情还是很开心的。
之前的这个会计工作是有不开心的时候吗？
会觉得有点内耗，算是多种因素吧，也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办公室政治啊，比如说站边的这种事情。然后呢，我是一个非常直、非常 nice 的人，就难免会遇到一些别人就是要有点算计我什么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还不如就把工作辞掉算了。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的这个清洁的工作，具体有哪些内容？
主要是退租清洁和日常清洁，然后其中可能退租清洁的占比会多一点。退租清洁的话，主要是帮客户解决问题，比如说退租的时候呢，那个抽油烟机啊，厨房不能有一点油，然后整个橱柜的表面摸上去要是那种不能有一点油的那种粘的感觉，还有厕所要锃光瓦亮的，所有的玻璃要非常的透亮。然后另外的日常清洁呢，主要就是在家里帮你清洁一些 surface，比如说桌面，还有柜子的表面，还有地板。
你一般工作的时长是怎么样来安排的呢？
它可能跟 office 就不太一样，工作时长取决于每天大概有多少个 job 要做。有的时候可能如果1到2个的话，可能大概半天、大半天就可以完成。如果说离得比较远，或者说一天安排了3到4个退租清洁，就需要工作的时间长一点。有的时候甚至我早上可能7点出门，晚上11点才能到家。就如果在一个退租季，像之前7、8月份吧，就是一个退租的旺季，因为这个留学生他们都学期结束了，有的是要回国，有的是正好租约到期，就需要做一些退租清洁，所以那段时间就会很忙。
还是稍微比较灵活，对吧？不像办公室的，一般来说朝九晚五啊，或者什么的。
对，时间上面会稍微灵活一点。就比如说，如果说我半天有事情，我可以把我的这个 job 派给我们公司的其他团队临时去做。
你们的客户大概都是哪些人？主要是华人还是说澳洲人，不同族裔的人都有？
大多数是在这边的华人，也有一些 local 的中介会把我们推给他的 tenants 或者说他的朋友。
家人朋友他们怎么看你的这个选择呢？因为就是一般人的这种眼光来看的话，你又长得漂亮，身材又好，然后又是之前办公室的这个白领啊，转变成穿着工装然后刷马桶啊，然后去收拾擦地板啊，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大转弯哈，大家怎么看呢？
其实我大部分的朋友们都会觉得我很酷，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敢于尝试新事物然后不断突破自己的人。然后还有的朋友说我什么放下身段什么的，就这么高的学历去做那个 labor 的工作，说我很勇敢。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工作和职业并不分高低贵贱，能赚到钱就是一个好工作。只要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做得好的话都会去被人尊重。在 office 也是给别人打工，澳洲这边蓝领会很吃香，尤其是像什么plumber 啊、electrician 啊，这种，但是我爸妈他们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他们在国内嘛，他不理解 我国外的这种情况，然后我妈还会经常跟我唠叨说，要不还是去找个班上吧，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可以替我去过我的生活，包括我的爸妈。从这边毕业开始吧，就没有再靠过家里了。我觉得老一辈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上的一些局限性，既然我选择了，我就会好好做下去，并且我会做出来一番成绩证明给他们看。最后呢，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也全都自己承担。
最开始跟他们说了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他们怎么说的？
我爸妈说那个赚不了钱。
然后你是不是又跟他们解释澳洲的情况？
对，我会去跟他们解释，然后跟他们讲啊，这边的那个水管工真的超级赚钱，像国内的水管工就是可能会被人看不起什么的，然后也赚不了多少钱，但是在这边蓝领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选择。
除了说这个经济收入方面，他说赚不了钱，比如说职业的发展呀、职业的规划呀、你以后的这个长远的发展，他们有没有提到这些呢？
有哎，我会跟我去唠叨，然后我跟他说，咱俩不是一路人。他还有跟我提到说什么，他跟他的朋友和其他人都说我还在之前的公司上班，就是他不会去跟人讲我去做 cleaning 了，他可能嫌我丢人吧。我觉得我本来也只是跟他说一下，我不需要给他做思想工作，因为他的想法是他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是我的事情。
另外我还看到你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这些日常哈，你提到说这个清洁比较解压，然后说自己从小就很喜欢去整理这些杂物啊，这些打扫啊什么的，这个也是你感觉这个基因里面好像也刻着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哈。
我妈妈她是一个非常勤快然后非常爱干净的人，从小学的时候我就被要求在家里拖地板，大概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就能炒一桌子菜了。
这么厉害。
所以这个动手能力啊什么的真的是非常的强。然后后来自己出来了之后，因为妈妈不在身边，所以要自己去收拾自己住的地方。因为我平时也非常爱干净，我家的地板差不多一个星期都要拖两次，就是我没事在家闲没事干的时候，我看到家里有一点乱，我就要整理一遍。然后我之前租房子的时候也会自己去尝试去做退租的清洁，有一次我收拾了那个浴室，真的做完之后专业的清洁的人都觉得挺好的，跟他们做的差不多。
所以你自己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有这个铺垫哈。那清洁工作是不是像常人看起来的那样的，就是可以说是比较的不复杂吧，就是一些擦擦洗洗的，那是不是像那样子的呢？
我觉得对于需要清洁的客户来讲，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因为就是大家都不一样嘛，有些人平时就自己比较爱干净，比较喜欢收拾。像我之前没有做清洁的时候，我每天工作压力大会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把家里收拾一遍，我觉得特别解压。一般像这种客户呢，他是不需要去清洁的， 但是呢那些能 order 我们去帮他做清洁的人，要不然不是很感冒，要不然真的就是像我有朋友那个家里面非常脏非常乱，他们真的就是不会收拾，或者说没有那个心思。对于他们来说呢，清洁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嗯，
在这行里干久了之后，其实也有很多的专业知识，比如说哪一个溶剂要怎么用，有些呢可能是有毒的，不能碰到皮肤的，必须要戴手套。然后还有的就是会有比较特殊的溶剂，比如说像厕所下面的污垢，那些刷不掉的，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很专业很专业的东西去做。还有包括那些清洁的工具，比如说刮刀啊，还有哪一种不同的布用来干什么，这些其实也都很专业。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没有人会限制你的时间，但是像我们这种专业的，我们就需要比如说在半个小时之内把某一件事情搞好，就是真的需要很专业。不然如果用时间太长的话，我们的这个花费啊和成本的控制啊包括利润都会受到影响。
比如说你自己平时做的，比如说小到什么大到什么都包含在内呢？
小的话可能是一些比较日常的，就是帮别人清理一下厨房啊厕所呀、还有拖拖地啊这些。大的话有那种大 house 的退租，就是这种会比较难一点，那种大的 house 它可能两层，然后呢光厕所就有三四个，还有那些不同的角落里都是要清理干净的。还有比如说像我们的华人家庭可能比较喜欢用比较大的油烟炒菜，然后那些油烟机就非常油，这然后还有包括那个油烟机的滤网上面特别厚的一层油，这个我们平常自己那些油是擦不掉的，然后这个清洁起来就非常的难。
像油烟机这样的一个清洁的话，应该是需要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在里面哈，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学习的过程？
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要经过一个非常专业非常系统的学习，然后呢包括跟行业里面不同的人接触，然后每个人的不同的做法我也都会学习，然后我自己也会在不做的时候去想这些事情，比如说大概这个东西要分几个步骤，每个步骤要干嘛，每件事情干几分钟，我都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一个 list 我会写出来。
白领的工作跟这个蓝领的工作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收入上可能真的是蓝领的收入比较高，然后社会地位上其实大家都一样，因为在这边至少在表面上吧，每个人都很平等每个人都会被尊重，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你认真做，只要把工作干好了，他都会受到尊重。
那你觉得不同种族的这种客户接人待物的方式上一样吗？
那些 local 的中介啊和客户啊，至少表面上啊看起来更加的礼貌。大多数的华人的客户也都挺好的。
有没有遇到比较挑剔的客户？
很少很少，比如说有的客户他在退租的时候，他的中介会给他推一些清洁，但是呢就是要价非常的高，当时客户就没有选择中介给他推的，然后去找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做完之后，这个中介就会非常的挑剔，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无语的事情，我们试着极力的去跟客户解释，但是他理解不了。就比如说有一个客户有一次让我去做一个日常清洁，日常清洁是不是包括拖地和那些表面，然后会帮他稍微整理一下这些东西，厕所会做得很干净，但是呢我们是不会去包含给他洗床垫的。有一个客户呢，他床垫上有一滩血，他就非要让我给他把那滩血洗干净。首先这个不是一个清洁的范围里，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不是一个能洗掉的东西，就跟他解释，但是他好像就理解不了。就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是也挺无奈的。大部分遇到的客户都还蛮好的，然后很多客户其实会比如说给我们水，然后有的客户甚至帮我们买咖啡。
有没有我们外行人我们不了解的，
大家对这个专业清洁的认识跟我们不太一样。有些客户呢会觉得我家里本来就很干净的，但是在我们眼里看来就只分没做的和做完的。他觉得挺干净的可能就是没有很多杂物， 但是我们眼里的很干净的，就是那种一尘不染，然后整个水管要发亮，玻璃要透亮。
所以可能有些客户觉得他自己家其实蛮干净的，因为没有杂物，没有比较凌乱的状态哈。即便你打扫了，好像也是本来是脏的，可能是8分的力气，然后不脏的呢，可能就是4分或者是甚至3分的力气去打扫了一下。
其实呢，差别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如果做的话，所有流程都是要走一遍的，不存在这个地方很干净不用打扫的情况，就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只分做过的和没做过的。
这个清洁这一行是不是男性居多呢？
我感觉我接触的可能女性多一点，之前我们有招过一个大哥，然后那个大哥也觉得清洁是一个女孩子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女性会比较细心。就是男性可能通常比较大条一点，就他做的可能没有女性那么仔细。我们是这个要求肯定是要 attention to detail 的，不管是对一般的日常清洁的客户，尤其是中介检查的就是那些很细的东西，他会比如说把柜子门打开，然后呢去看那些角落里有没有灰。
检查得非
对，
常
有
仔
对，
细，
对，尤其是边边角角。
同时会有这样的一个声音，会觉得说这个是靠你的体力去做的。那么有一天，如果是你体力没那么好的话，是不是就面临着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困难？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或者是有没有身边的亲人朋友啊，然后提出这样的一种质疑？
我觉得近几年应该还没有问题，因为我还比较年轻。我们的团队里面有一些大姐，她们可能就是40岁左右的，或者甚至50多岁、60岁的都有。因为我们这个 business 还在一个比较初期和中期的阶段，到之后的话，可能比如说几年、10年、20年之后，我更多的会去招人做。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孩，然后我觉得女孩子也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有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是一定要靠家里或者靠别人，或者说被别人左右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我对王雪莉的采访，感谢您的收听。